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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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好，那我们看到五八二八页，这里面我们昨天有开始谈的，这个就是，我们谈的是诸法甚异无自信性啊，这个在一切论记里面有谈到的，依他真实总名甚异啊，以对遍计所知情有性故啊，所以依他异名啊甚异啊。这个我们现在讲甚异的话，相对世俗，那这里一切论记讲说，以对应遍计所知，那遍计所知这个世俗的啊，反过来依他啊，这个他的那种身无自信啊，这也是一种圣意。那我们这个圣意，我们昨天有讲到，圣意有两种，一种是由我们的清净智所对的啊，清净智所对；一个是从他的那个法本身啊。你看他这里谈说，所谓诸法由身无自性性故啊，说明无自性性啊，即延伸法亦名圣意无自性性啊。从这一点上来谈，它叫圣意无自性。那可是另外一点来讲呢，那何以故？于诸法中若是清净所缘境界，我显示彼以为圣意无自性性。这个是一般我们这个。圣意无自性性，另外一个面向啊，就是另外一个道理，讲圣意就是清净所缘，清净智所缘的，这个我们叫做圣意无自性性。那依他起相会是清净所缘境界，是故亦说明啊，为圣意无自性性。只是说他这个事故，当然我们昨天讲过，这个事故用是有点稍微别扭一点了啊。这感觉文义上他应该是讲说，他因为他是跟还显另外一个意思，并不是顺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我们讲说这个清净所缘，那依他起性也是清净所缘，事故这样不是就比较文字比较顺一点，他结果是我清净所缘的，这叫做生意无自信性，那依他起相非是清净所缘境界，那事故一说那这个有点意思，变成有点怪怪的哈。但我们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等于圣意无自性性，一个是就清净所缘，一个是单纯就诸法缘起当体无法自生哈，非自然生的这个身无自性啊，因为它既是众缘所成，既是众缘所成，就无一法独立生啊。从这一点来讲，它是圣意的。无自信心，好，那从这个圣意无自信心里面，他这个这个无自信心啊，这个依他起相啊，会是清净所缘境界，会清净所缘境界。其实我们不是观依他起嘛，但我们想讲说这个圣意无自信啊，就是当我们在如实用清净智来观察的时候啊。这时候他已经顺向什么？顺向圆成时的无自信心了。好，当我们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他的定义已经转成叫圆成时了。那我们讲说生无自信是，就像中论讲，凡是缘起者皆无自信。等于这个圣义地里面讲说，凡缘起者皆无自信。他讲的这个圣义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圣意，那我们遍计执的圣意是，他根本就欺狂的，他是根本欺狂，是荒谬的，所以他叫做他不是圣意。那圣意的话，变成就是，从 圣教从它的理则上，我们知道说，从以众缘法生啊，既是众缘法生，就不是有一个独立法，不是一个自性法存在，所以这个叫圣义。另外一个是以智慧观察一切法，无自性啊，那个是透过清净智观察出来的，我执法执不可得的啊，我执法执不可得的，这也是圣义无自性。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这个圣义无自性变成有两个，是说就法的因缘和合当体无自性，那个我们讲说什么，就说他的身他的自体不可得，这叫圣义无自性。再过来就是说，从以观察众缘法当中观察我法不可得，我法不可得啊，一个是一切法的自体不可得，一个是我执法执不可得，这两个都是属于圣义的，所以圣义可以开这两面出来。哎，好，互有于诸法缘成实相，亦名圣义无自性。那这个当然就是顺向什么？这个清净所缘的地方了。好，好，何以故？一切诸法啊，法无我性，名为圣义。啊，因为世间人会执这个法为有嘛。那实际上在我们讲说一切法法无我性名为圣义，义德名为无自性性、哦、那个法无我性、哦、他是这样、啊、前面讲是偏重讲他身不可得、哦、我们讲说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不可得、哦、都不可得、哎、所以这个叫身无自性性。那在这个就讲说讲说一个法无我、啊、这个地方叫名为圣义，义德名为无自性性，以是诸法圣义地故啊，无自性性之所显故啊，由此因缘名为圣义无自性性啊。那以是诸法圣义地故啊，啊无自性性之所显啊，就是观察诸法无自性所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缘成实啊，所以叫圣义无自性性。好，好，那我们接着看啊，善男子，譬如空花。相无自性性当知一耳啊，譬如幻象啊，身无自性性当知一耳，一分圣意无自性性当知一耳啊。你看呢、啊，这里面，他这个比喻啊，我们要留一下啊。第一个空花，那空花我们有一个所指，要叫空花。那我们现在。这个在空花是就因为实际上没有花，但有没有花的幻象，似花的幻象，有点像花的那个幻象出来，有，那是一的生无自性。那这个执着有花是相无自性，为什么就没有花 啊没有花，但有没有这如幻的这些东西衍生出来，那虽然有这些东西衍生出来，它本身的身有没有实质身，它不是有一个法自己而然生，而是众缘显现如幻，依此如幻并无实质，说它怎么样生无自性性。那从以花这是假象假法，根本从头到尾它只是仰仗虚妄法产生的执着，以为有花，这种执着叫做相无自性性。好，好，譬如虚空，为是众色无性所显啊，遍一切处，一分圣意无自性性当知一耳，法无我性之所显故，遍一切故啊。所以他这里面你看啊，我们第一个是他就法上的那个，他从他众缘生啊，我们现在比较说，我们讲到本来寂静，本来寂静是不用去，它本来就不实在的，所以叫本来寂静。那我们讲生无自性是就从众缘里面，其实就违背了它一个自体意啊，一个自体意它不需要众缘，既是众缘它就是什么啊？既是众缘就是无自性性。那缘成实是怎么样？透过如实观察看到法的什么法无我啊？你看他这讲说。虚空是众色无性所显，众色无性所显是怎么样？ 法无我性之所显的胜于无自性性，就是说他透过怎么样看到那个法一切无我而显出的胜于无自性，就是圆成实啊。一个是不管你看不看，就像以这个众依他，不管你认不认识他，就是胜无自性性，知道吧？这不用我去。那相无自性性是他从来就是欺狂的，他有这么一个欺狂相就颠倒了。那依他起的这种生无自性，就是说不管你有觉没觉他，他就是 无自性啊。啊，凡是一切众缘法众缘所生的，就不是有自体法啊。这个就是他法尔如是的啊，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如此啊。好，那我们这样感觉就是说，那圆成实的这个呢，圆成实当然他所依是什么，当然他跟依他起的本质是不是相通的，是相通的。因为也唯有诸法实性是什么无自性性，当我们去观依他的时候，知道真无自性，这种智慧相应的圆成实，这时候从以观察一切法不可得显出来的胜于无自性，这是什么以智慧抉择以后显出来的。而这个显出来是依什么法无我，那这个法无我其实就从生无自性那边就已经到了嘛，因为本质就是法无我，但这个法无我是透过智慧抉择以后才显出来的智慧，这种无自性就是那种透过观察以后遍计值的我执法没了以后还显出来的生于无自性，好吧？那如果生无自性就是说不用我管了、啊，他一旦是众缘，不管怎么样，一旦是众缘，理上就告诉我他生不可得。只要是众缘，就是他自然生，就自体生不可得啊。这样啊，善男子，我依如是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所以我们昨天不讲说，谈一个无自性，还要看从哪个地方来谈。好、啊。如果你这样谈的话，假如说我们前面讲说，如果你一味只是把用无自性把它否定掉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否定的，我们把它否定，我们可以否定电视的实质没有，但我们不会认为电视的假象是没有嘛。但如果你只是用一味无自性全部打掉的话，就电视也没了啊。电视的里面的实质意义，那个剧情里面的实质意义没有，但连剧情里面的如幻的功能也否定掉了。所以你这样无自性变成一竿子全部打掉的时候，反而不符合实相。所以必须要用这种三种无自性性啊，来表达无自性性，这个才能怎么？才能显一切道理。否则你打掉的话，像我们现在来讲，同样讲无，啊、哦，我们觉得，哎，我们讲缺点好了。那我没这个缺点，你没这个缺点，但只要没缺点，只要我们讲说没这个缺点，就是没这个缺点啊、哦。比如说我们讲说啊，他没有偷的缺点，我也没有偷的缺点，所以你们两个都一样，哎，那贪的缺点还没谈到嘞，对不对？你一无表示全部都等同，无就是无成一样，不是随其因缘对峙的不同啊、哦，所以因缘不一样显现出来的无相不同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把一个概念完全就打成一个就是无掉的话，世间差别相的那个说明就说不出来。就好像我们现在用个道理啊，正空空都是一样，但如果正空都一样，那么果位就没差别了，对不对？你正空，我正空，对，我们都正空。问题是为什么正空的话，那空有一个实体法，那正空的话，要么就凡夫，正到了就是佛。所以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不是法都平等吗？那正道，那怎么可以讲说有差别呢？我说啊，如果没差别，那这样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就没办法差别了，那出第二地、三地都没办法差别了。所以为什么他说义无为法有所差别，的确是如此啊。所以这空并不是一个概念，一个体而已啊。如果这一个体的话，变成任何人证空都应该得同样的东西啊。 啊，是不是？那可是事实上不是如此啊。所以你把无当作一个东西的时候，变成不同情况的无法，差别不出来啊。一个遍计值上的无，一个是依他起上的无，一个是言成实上的无，依不同面向显出不同的无的意义，那你就显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才会产生二取空，才会显成二取空。所以我们对空的道理要知道，讲说我们空并不是一概的否定，空什么？空其自性而已啊。好，那我们空其什么自性？对，我们都是讲空其自性，对不对？在一个法里面，我们叫空其自性。我们在中观里面讲说，讲空观是针对自性法的观察，观其自性不可得，对不对？这个原则是中观统一的嘛，哈。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啊？什么自性呢？面对一个法里面，它哪些法是无自性？啊，我们应该有层次上的不同。所以从遍计值来讲啊。我们看到它显出来是吧？相无自性。从依他起，我们看到的是它生无自性；从缘生实上，我们看到的是生意无自性。啊，都是无自性，因为找不到那个自性。在生意里面找到我法自性不可得，在依他起众缘法里面，我找不到那个身体不可得，身的体不可得。我从遍计值里面找到，它连相都无自性。就是说实际上以智慧觉察观察显现不同的空义出来，那这才叫无自性义啊，是不是？或者的话一概前空了以后，变成把一切因因果法完全一概打尽，这个是讲得轻松啊。那整个法的建立啊，很有意思哦。当我用一概空把一切法空掉的时候，连这个空都会被空掉啊，你会没立场去哦。这个里面在逻辑上你就会产生出一个问题了啊！如果一切都是空，那你为什么要空？那一切空你还多一个空，你何必去空它，对不对？它本来空，连空法也不可得，就是不可得了。你如果像比如说我们如果要空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应该要有所依，就前面所讲的吧，要有所依。那你要空它是必须存在，如果它不存在，你何必作意它说要空？它本来就不存在。像我们要否定一个东西，要是它在，我们要否定嘛？我们对一个东西不存在，我们讲说把它空掉，那不是神经病嘛？对不对？一个不曾存在，我们来抓贼，抓什么贼？你这里有花生，东西掉了没有？那你要抓什么贼？高兴不行啊，我们就是随便找个概念来抓贼。总是要有人偷东西才有贼，有贼才能抓。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你讲抓贼叫抓什么贼啊？对不对？啊，我们要来治病，治什么病？治虚空病，虚空没病还要你治？同样的道理。所以当你认为要把一切法空掉的时候，你自己马上掉上，你要空什么东西？那你能空所空都本身都是掉入这个法体的执着。所以佛法的空并一定是依着众缘，从众缘法里面看到，从不同意义上里面显的自性法，依智慧抉择观其自性不可得。所以相自性、生自性，对不对？生意自性就是我指这些观其都不可得，显出三个面向的无自性义，是不是？那这个空当然就是以智慧相应的这个啊。好，那我们再看到生意生啊。当知我依相无自性性，密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极净，自性涅槃。好，他讲说，我依相无自性，密意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极净。好，无生无灭。好，那无生无灭，你要讲说，因为你要讲，你要知道说，我今天讲说诸法无生无灭本来极净，我们一定要知道针对什么了。如果讲依他起可不可以？如果讲依他起的那个自身体，其实也可以。但现在我们要强调的是，那个依相无生，因为它是偏一个地方来讲。因为依他起有没有生灭相？ 所以他在这个生命相里面，他现出了这一个生无自性。那我们来讲说，有某一个东西是诸法无生无灭，从头连生个灭都没有，连个生灭相都没有，因为它不曾真实存在，所以本来就极尽了，它也没有多没有少，它根本就不存在过。这当然是针对相无自性了，那个遍计执从头都不曾有过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实质所依，它完全是颠倒所出的，它没有一个实质法是所依啊。所以既是无实质法是所依啊，它的生灭有没有？它没有。它有没有生灭？既然没有生灭，就是本来寂静，好，就自心涅槃，本来就寂静。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因为这个道理啊，我们其实遍计执是依什么？其实就在生无自性，性本来生无自性，众生执着有生，这时候叫遍计执嘛，是不是？一在依他起产生执着，就是众缘法当中啊，你在众缘法当中实不可得法，本来它是生无自性性的，这是没有实质生，但你一起执着以后，就叫遍计执嘛。所以当我们生本来无自性性的时候，它只有如幻的生灭而已。那这如幻生灭以这个为一啊，自己啊妄想出来的那种相啊，一切法啊，是吧？从头到尾就不曾真实生过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从头到尾本来就寂静。那为什么会躁动不安？愚痴而已啊。所以有没有真实烦恼在那个？就是就像说我梦境的时候，梦境你看有那么多的颠倒，其实你就找不到一个真实的一个东西在触发你有这个梦境出来。梦境里面东西从没有一个实质法，所以梦境里面有种种相，其实这些相从来是怎么样？从头到尾是无生无灭，是不是？它本来就无生无灭，所以我们讲说梦中有病，然后你醒来的时候是要将梦中的病治好呢，再醒来，还是什么？它本来就没病，你只要醒来就知道了。所以它不需要去把它处理掉，它是本来就寂静的，所以它不是你去处理完了以后它才醒过来，它只要那个迷梦的因缘没了以后它就没了，它不需要说把梦境的东西当真之后去处理完，它不需要。所以从这个法的本身一开始，它本来就寂静。所以这个里面有什么意思？这很有意思，其实它是连贯的嘛。我们讲说这个本来是互相连贯的。那如果我们了解本来寂静的时候，那对待烦恼是用什么态度？它就开展修行的意义跟我们的意义想的就不同了。当你认为它是本来寂静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本来寂静就好，你根本不劳你什么辛苦去处理，是你他不是要你去辛苦处理，因为你凡是，所以我们这里开展这么道理，当你执着有这种烦恼自信的时候啊，其实你化解他有自信的时候，你用这个心去对治他，是不是就增上烦恼？他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修行修到那在一直狗咬尾巴就在那，就是因为你本身的这个态度在修持对治一切烦恼的时候，方便对治可以，但整个对治都顺向第一义谛，不管是世间希谈、各个为人希谈、对治希谈，都是顺向第一义谛。所以真正了解就是我所有的对治都是为了知道法本不可得，而不是背离这个最核心的思想，而针对说，我不是之前讲带着戒定慧断贪嗔痴，其实执着有真实自信法的戒定慧跟真实自信法的贪嗔痴，本身就是贪嗔痴，它就变计执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法要没确定的话，你所修的东西为什么始终不清净啊？就是他你在修这个东西就是跟无明在相应的，他就是一个相应的。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无自性里面你们生为执着，生有自性，然后就叫做遍计执。那这个遍计执一切法本不可得处，你执着有可得， 啊，这个才是最根源的烦恼。所以整个修行到最后，为了不同众生安立种种法相，这就是刚开始那不是菩萨问啊，就说啊，我也听到三十七道品，那为什么佛来讲本来清净自性涅槃，本来清净，那这怎么配合啊？好，所以一切建立的法住智，它是不是跟这个本来这个应该要相应的？所以这个才是圣义地啊。这整个佛法的所究竟依止的地方在这里。如果没有的话，所以我们讲说佛法走到最后，你看其实真的很难推动了啦。你说以我们现在的学佛那么多人，有耐心把它听听，耐心听完还能懂一点的，真的是很少之又少了。那依照这个理则在修的非常少啊。所以变成我们现在就是以佛法名相建构的一个宗教信仰，都是安立在什么自性间。也就是说我们所学的法跟佛说的法名相一样，内容不同。所以修了老半天，所以我们讲说佛法衰就是从这里谈的，不然你从外面是心啊。那你看现在有多少佛弟子能从于这个诸法无自，就是我们缘起性空也听了，什么都听了，就是我们不会去抉择，也就实际法的实践并没有产生出来啊。所以我们不管是谈戒定慧，一定要依这个才叫菩提分法哦。你要依这个才叫菩提分法，你背离他的，所以后面讲到同一行机哦。这个都是依这个声闻缘觉菩萨都是依这个而成就的哦，离开这个他不会有解脱法哦。所以这个道理就我们很少把它开显出来。那开显理论谈了以后用了，那用了是不是？所以才是说我们在现在面对很多众生在修很多法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有的是习惯养成，就像我们打火器的时候，我们现在来火器习惯是用声音的，离开声音突然不会了，好像一定要声音，但法的抉择不会，不大会，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但不是很强，好，所以我们不是透过抉择而产生信乐之心，我们是也有一点抉择，但这个抉择不深，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用自己的感性去投入，啊，去投入去说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但你不觉得你这个信心所依啊，缺少理智在里头啊？所以只要碰到很大的冲击，跟你的挂碍产生冲突的时候，你其实你的念佛是很不堪一击的，很不堪一击。但你如果经过抉择之后的话，那个就不会了啊！就算我现在受到极大的病苦、种种压迫，我知道这个不可爱，我的心自然形成一个抉择，我就往生。所以这个往生无关，这个往生是透过很多资粮建立的这个信乐之心啊，那个是别人不能动摇了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用世间种种东西跟你锁住，哎呀这个世间多好，你会知道说这欺狂的不要啊，就像监狱里面很多狱友想尽办法哇用种种的味道你留着你继续在监狱里面，不要嘞，哎，我不自由勿宁死，你就用世间可爱的东西啊！我看到那个虚假性，所以根本不要讲说，根本不用喊我要出狱，我要出狱，那根本不用喊。我要是没有喊我要出狱，我会继续留在狱里面。有这种事？不会啊。所以最重要是那个抉择，最重点是在那个抉择，而这个抉择一定是什么？还是顺在这里？那因为众生不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就会在他的所有修行当中，会把什么这个原理给带一分进去。好吧，你好好念，好好念，你好好念。那为什么世间无常啊？怎么个无常？讲完了，知道吧？无常，赶快念啊！其实药就已经丢进去了。对， 你知道极乐世界多好啊，他当然先直相啊，一一色相来念佛，到最后从色相当中来观什么法身佛，也就是涅槃极境极乐世界的法功德，然后再更进一步身心成熟得上势力，从中势力得上势力观法不可得，啊，就走到这里啊，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就这样讲，从下势力中势力上势力，从身生活法生活到实相，就是这个中观如此，唯是如此，哪一家不走同样的路。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法的实质的三巧，你看它的意义。那你如果当一个法师，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在很多地方就如何随起因缘，让他能在法相安住之后随起因缘一部分的真实意进去了啊。这个葡萄糖放进去的时候加点抗生素对，加点东西啊，这个东西喝一喝里面放了很多药，是不是他就能接受了，一下子他不能接受，那我就跟他用不同的因缘给他接受，但一定是原则在此，一定原则在此。好，所以我不是讲说一个人到最后能预知实质，你注意你谴责他的心一定什么，一定有这种气氛在，他对世间一定有一种很淡然，那个念佛念到很极静很欢喜的人啊，你会发觉他的舍离跟那种有所对立的舍离不大一样，大概应该是有一种心一种慢慢趋向宁静的一种愿力啊，因为他保持得非常极静，完全向着我，你会看到这个内容在他的心里面会照得出来，会照得出来，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念佛完全心跟着法相应的时候，对世间法的躁动啊分别计较的心应该都会慢慢降下来，因为这是变计值的减少啊，它的道理一定如此，不会有另外一条，你一定会看得到。所以当我们就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在念佛的功夫就可以看到，所以我们的念佛功夫里面，我不是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我很爱，但我后来慢慢发觉，就是说我还是很爱，但没有他还可以，看人进步了。你发觉你自己会感觉他跟你的心是有点距离的，你好像他没有了，你还是会挂碍啊。对我们像对生死的挂碍和那个没学火之前挂碍还是挂碍，但好像也比较看人了，这就是功德力。就刚得对法的信心，对世间生死爱着的心也慢慢减少了，这时候你发觉这就是功德力。所以我们在检查一个人得不得力，就不是用一般人外面看，哎呀他这样的话舍利子那不是石头而已啊，舍利子一定往生，我不看那个的，我不看那个舍利子是不是往生，哎呀他也许有功德啊，这不管，但有没有往生就要看他的信念，而就看他平常对法的抉择。他这不是讲道理，是身心具体的，不是你嘴巴讲的，是你身心自然的抉择，在一切事物当中你的身心自然产生的一种抉择力，以世间法慢慢不生爱着，这个相应该会有。所以我不讲说一个老菩萨到最后他们家孩子移民到国外啊，他八十几岁，他宁愿一个人在台湾，他也不跟着去。家里的孩子都很孝顺啊，说你过来啊，他说不要，他说谢谢你们，你们很孝顺，但那边的往生因缘不具足，这边比较有。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你看，他可以一个老人家宁愿一个人住，也就是他对亲情的挂碍已经到什么态度？这就是现象啊。这一定，这不是简单讲的出来，一个到八十几岁的人生活要一个人，他不会觉得很不方便啊。你看他那种很淡然的心面对他啊，你们很孝顺，但我还是在这里，因为住道远多啊。 那那老人家大不巴不得动不动就是、这个子孙承欢膝下，大概这个心就很强。好，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有的人这样过来，我们就经常讲说啊，不过这个心其实真的很难一下调整，这要有一点福德智慧。哎，那这个东西就是长时间锻炼出来的。那我们现在比较多的锻炼叫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嘎给切给阿弥陀，然后很怪，阿弥陀阿弥陀，不要想不要想阿弥陀，就这样，然后一停下就想了，对吧？你用百般的力量去念佛，只要一不念，马上就跳回去了，啊，屈身必行到娑婆。也不加努力，屈身并举，就跳回娑婆，不是屈身并举到净土。那个念头，当然谁也挡不住。为什么？心没有真正的化解掉那个挂碍。所以我现在看的就是这个问题了。好，那不然我们现在很多人念佛，其实这种道理嘛，也都过去大德也讲，我们也照着讲，但、好像还缺少一个对他真正内涵的一个体会，所以还是讲也碰到了碰到，但好像还缺少那种更有力的感觉啊，所以这难免我们好像也真的用心了，但心其实还不踏实，还缺少一种很严苛的看待，你必须要记住这些条件。好，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心情就开始改变了，所以应该开始在做安排，而不是什么不安排就念佛，不是，是在安排，安排，安排对世间的放下。那安排你对这个，你现在所有的努力都在安排，我对净土信不信？就排这个。好，你不用急着念，你先把你心搞清楚。啊，像比如有人要出家，真的想清楚了，想清楚，那这个想清楚绝对都不是怎么样的那个态度，其实就是让他真正成熟。所以当他不断在酝酿，酝酿到完，有时候一时感性啊，你感性完了以后，他那个心会退掉，所以这时候欲速则不达，宁愿让你厘清完了以后不动摇，这一步就到。所以一个人在修行，那个心一旦经过百般测试以后，这个挂碍想过了，这个挂碍想过，凡是想过的都成为戒题，都会成为戒题啊！荣华富贵非我所要，一切亲情挂碍这个情非我所要，为什么？不是我无情，是时不可依，终归无常。那这种一面面面思考到最后，然后经过百般的东西，不管是外面的顺境逆境，然后对自我的肯定否定，到最后发觉这不会不是我修行的决定的因素，我修行决定的因素是为了解脱。好，好了，可以了，到了。他说那这样，像 有一些例子，就是说他很多地方不断求求求就求不到，当众发觉后来他心一决定不求了，结果完了到了，完了到了，哎，很有意思哈。好，我们要看到，他说这一生我一向无自信心，密意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何以故？若法自相都无所有，则无有生；若无有生，则无有灭；若无生无灭，则本来寂静；若本来寂静，则自性涅槃，于中都无少分所有，可令其波涅槃故啊！因为都没有，怎么不能让它涅槃？所以这个问题就，他本来相都无所有，都无有生，所以那都是从哪里来？众生颠倒才依着一切相假相而以为实生，这个问题就产生这些颠倒，或者说你所执的这些东西从头至尾不可得。好，所以这里面我们不是经常跟大家提到，就是说你与其一个一个丢，不如真正了解一下我现在那种处理啊、应对的 啊怎么样的东西，你只要了解一下这些东西原来都是欺诳，这时候你的心会我们一般来讲是这个事情挂碍在心上，我处理完了我不挂碍， 对不对？现在就是说，原来我挂碍的不可得，也不需要处理。这最干脆。我们现在最多就我有很多挂碍，但我要去处理完，处理完我就没挂碍，但会处理得完吗？他就算处理完，也是世间相对的处理而已，不是真正的放下。好，他只是概念上，他以执有，然后进一步执着无，所以他是若有无两端。那真正的处理到最后化解，就是说，自始至终本不可得，我根本不需处理。好，我本不需处理，这就自信清净。啊、哦，有的人现在很多的、有些大德、啊、就依六祖坛经，啊，这个何其自信啊，本质清净如何啊，就把它当作清净，本来清净，哦，就认为有一个体本来清净，很多解释就解释到这里，啊，他是讲烦恼不可得啦，不是有一个清净法啦，啊、哦，不是有一个什么一个体清净在放光的那个。不是，是烦恼不可得。烦恼不可得，本来清净，具足一切功德，是就他一切法性的那种如如而谈，并不是他已经圆成时，就有些清净智所显的圆成时，已经证得无我的那一个清净智，是就离体上的遍计值的不可得来讲，本来清净的，啊、哦。所以这个比较清净，不是正面赋予它一些具体相状，而是反面是认为遍计值的这个颠倒相不可得来讲，本来清净自性涅槃，就是讲这个。所以你倒过来，你不是从负面烦恼去谈，反而从正面去肯定有一个自性功德法，自性见，是不是？这就出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我本来不知道，有人跟我讲，怎么会这样讲？啊，有些讲法就有问题了。好，何以故？啊，就这个我们在讲说，他因为他无生无灭，所以他本来寂静，啊，则自性涅槃，所以不需要去念啊。更于中都无少分所有，更可令其波涅槃故，根本没从对治起啊。所以所有的对治方法都从哪里来？从观依他起，绝不处理遍计值。你怎么处理？你要打他，也要他在啊。那打一个不存在的敌人啊，比如说现在不是有那个科技嘛？啊，那个有一种投射影一出来，哦，在空中都是现出人影，对不对？啊，是现出一个人影，那你就拿个棍子去打那个人。你怎么打也没用啊，那根本假的。你要打的是什么？那个放光的那个、啊、射出摄影出来的那个、啊、投影出来的那个嘛，你不然你打那个仗怎么打也没用啊，他根本本质不在那里。所以我们应该梦中的可怕应该是、啊、打谁？打睡觉的呢？打梦境，是不是？所以他不会处理梦境的事情，他处理那个颠倒性而已，那个颠倒的所依在哪里？是故我依相无自性性，密意说一切法，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善男子，我亦依法无我性所显，生意无自性性，密意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好，为什么？因为它是两个对称的啊。什么叫圆成实？圆成实的生意无自性性讲的就是那个遍计值的遍计值，它是本质就没了。那圆成实是体会到本质本来没有了。遍计值自性的这个本来寂静是法，本来就如此，它就本来就没有了。啊、哦，即便我们现在烦恼众生，我执着有我，我开口闭口都我，也我是寂静的。好，那圆成实的。这个本来寂静是什么？他体证到的。那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对象是不是同一个？一个是颠倒的，一个是体证他本来不可得的，所以都是在讲，都是一个是依缘生时，一个是依遍计值。遍计值是他本来如是，那缘生时体会他本来如是， 所以他也知道一切我法不可得，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所以于佛不增，于众生为减。啊，众生没有减啊，他本来就他的清净就是本来就这样。那成佛以后，他也没增啊。所以从头到尾都一样，差在一个迷，一个觉。那你说跟依他有没有关？有啦，因为遍计只是靠着依他来。那圆成时也靠着依他才能觉那个遍计值，啊，所以这是沟通的是在哪里？依他起，本来是生无自信，他就执着有自信，所以生遍计值。那我需要观察生不可得，那就走到生意去了，是不是？这个法体就在这里啊。非故法无我性所显，生亦无自信性，于常常时，于恒恒时，诸法。法性安住无为，一切杂染不相应故。最重要是讲杂染齁、哦。啊，于常常时，于恒恒时，诸法法性安住故无为。啊，由无为故无生无灭，一切杂染不相应故，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所以他所显的是什么？杂染不相应故。因为那个颠倒去除了。所以以杂染不相应故啊，所以他所现出一切法，这个一切法就入，就是都是寂静了，啊，为什么？它不会生呢、啊？也就是说，我们你看啊、哦，这里面就会显出什么？像我们来讲，果上火那个没问题，那凡夫众生也不管，因为连一点那个相应圣教的法都没有的话，那不容易，就完全是颠倒。好，那我们来看中间的。像我们现在，我们不是依一切贤圣依无为法而有差别吗？同样的道理，随你所体证某一个层次一个法的自性不可得的时候，那个法生不来了，那个杂染生不来，因为就不可得了，因为它没有养分可以生。那随你未观照的地方，它还生灭，就这样。所以。出国有出国的烦恼，二国有二国的，三国有三国的，到阿罗汉。那如果顺着火的话，阿罗汉有他未极尽的部分，所以圣曼经讲说他还是有挂碍的。啊，他没挂在三界的我，这个没有，法还有，所以他有依他所体证跟他未体证合出来的一种什么变异生死。以法未能觉了的，那为这个觉了跟众生就不一样，因为他又有觉悟的。所以像我们来讲、哦、你看小孩子小学完全无知，有无知的他的想象圣诞老人，现在我们圣诞老人都是应付小孩子，我们不会期待啊长大了、哦、都当人家爸妈的，还圣诞节的时候还挂个袜子，希望圣诞老人来。我想大概、没有这种人了、啊、哈、哦，应该不会有这种，这还有就很厉害的，这样应该去拜访他了。啊，那没有，因为啥？可是你看哦，你不会有小孩子的颠倒，但你还有你大人的颠倒，所以你体会到的那个颠倒不会再生，所以你不会再期待圣诞老人。但随你还没放下的东西，你还期待什么？乐透会不会中？那这个跟小孩子差不多啊。不过他比较务实一点，因为那个圣诞老人从头都是假的，那中不中乐透还有点几分可能，虽然可能性很低，对，哎，他的执着不一样。那他也放下他放下的，所以你看，依他无为法而求差别，对不对？哦，但我们还不是证无为法，就随你看的地方不同，你放下的也不一样。那随你还没放下的，现出什么差异啊？既有放下跟没放下，所以层次会再开始嘛。你那个就像水位一样嘛，水位本来很高，随它流出去的水位再降低，空间就放大，降低空间放大，水位降低啊，就这样嘛。它不是依于空间跟水位合它的位置出来，不是、啊？水量多少跟这个两个不断在消长的时候，这个空间是不是在这里起变化？一样的道理啊、哦。随你消失掉的空间就大，随你还没消失掉的那个执着就在那里，这不是无为法有所差别，好吧？哎， 那啊都是消失，大消失、小时候消失就是消失，所以空都一样，对吧？这样比较容易理解吧。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嗯。